收听周末飞碟早餐，我是代班主持人尹昕。好，我想大部分的朋友或多或少都至少有一张的保单在身上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买的这个保险呢，是不是有宝藏呢？那一旦这个保险公司如果在营运上面出现了一些的状况，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其实现在面对这个气候的变迁，还有国际政治的这种诡谲多变哦，其实许多的投资还有保险等等的这种金融商品呢，似乎呢也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风险呢。例如说产险可能会面对之前的这个防疫险的理赔啦，或者是寿险的部分可能会因为升息造成了一些净值的冲击等等哦。其实这些不只是保险公司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站在消费端的我们其实呢更要知道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保险权益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的邀请到这个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会的总经理陈昌正先生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保险安定基金。说不定有些的朋友也跟尹昕一样好像对这个蛮陌生的陈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保险安定基金是民国1998年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
没错。
好，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保险安定基金呢？
我这边花一点时间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是，
那我们保险安定基金是政府为保障您所购买保单的基本权益
是
所设计的一种保险保障机制。那它的用意是万一保险公司经营出问题，
是
那我们安定基金就会出面确保每位保户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保障。那这么一来，那也可以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那换一句话说，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中央存保，
是
那如果银行出问题，那存保就会保障大家在银行300万的存款以内。那同样的，我们保险安定基金跟存保的功能是类似的，
是
那只是我们安定基金保障的是大家的保单。那其实我这边用一句口号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是
那存款有中央存保，那保单有保险安定。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张的保单都会有这样子的保险吗？
基本上它不是保险嘛，它是一种保障保单的一种机制。就确保未来如果客户发生理赔事故的时候，那有单位那可以持续就财务上面去做一些资源。
所以它整个的保障的范围是不管什么样子的保单都可能会保得到嘛，就是都有这样子的安定基金在保护着我们吗？
就保障的部分我这边来做一个简单说明。
是
那原则上只要是在我们国家境内合法销售的保单，都会受到我们安定基金的保障。
是
那这个里面大概是只有一个例外的情形啊，就是我们时常接触到的保单大概统称名称叫投资型保单的分离账户。那因为这个部分它是分离账户，所以它的基金如果在投资的时候客户是自负盈亏的，那除了这个部分的投资基金不在我们保障范围内，那其他所有的保险都在我们安定基金的保障。
是
那我想这边另外我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那大家应该常常会听到有所谓的地下保单，那或者是境外保单，那因为这些都不是在我们台湾合法销售的保险
哦，
所以我们安定基金是不会提供这些保单任何的保障。那大家在接触到这些保单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权益。
因为我们民众在买保险可能也不大清楚说什么保单或者是什么保险可能能不能够受到保险安定基金的保障，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鉴别或者是怎么样知道嘞？
我想最简单的是可以先上我们基金的网站去做一些查询啦。
是
那最简单的方法是只要在我们台湾合法设立的保险公司所销售的保单，那大概都在我们保险安定基金的保障范围内。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判断。
那这个保障的额度大概有多少嘞？
如果以保障额度来说，那我们这边提供给每位被保险人的保险额度的大概是九成。 那上限大概是300万的保障。
嗯哼，
那如果用住院医疗保险，那这部分大概就不会有打折。那但是它会有限定，每一个人每年的保障额度是30万。
30万。
那除了寿险保单以外，那产险保单也是一样会是在我们的保障范围内。
是。
那因为保险的种类非常多，那我这边就不一一跟各位听众那列举说明。那我想最简单的方式还是陈主刚才前面讲的，
是
那直接进我们安定基金的官网去看一下各种保险，它保障金额的额度是多少，那这应该会比较简单。
嗯，所以你们有分寿险跟产险吗？
对
对
对。
哦，了解。那哎，可是如果说我们通常消费者一发现说保险公司如果经营出问题，那第一个就会想到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去解约把钱拿回来？我们可以这么做吗？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想如果说当我们碰到保险公司经营出状况的时候，要不要解约这件事情，
嗯，
那我这边有几点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是。
那第一个大概就是说我们先去考虑一下，解约的时候大概保险公司一定会扣解约费用，
嗯，
所以我们拿到的钱一定会比当时缴进去的保费会少非常多。哦，这大概是第一个我们要考虑。
哦，
那第二个是说实在我们一般的保险商品大概都会买有一段时间，
是，
所以有一些保单我们可能已经缴了十几年的保费，那甚或是几十年的状况都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解约之后，以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跟年龄，就有可能买不到保险或买不到相同条件的保险。
是。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保障缺口就会因为解约掉之后就会出现那个
有一个
漏洞，它会出现漏洞。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既然有安定基金的存在，
对，
那而且它对客户的保单又提供一定额度的保障，所以其实就保险的基本权益上面来讲，应该有一定的确保。所以综合上面的几个理由，那我们这边是给各位听众的建议是，如果你的保险公司真的经营有困难，那或者有问题。那先注意一下我们安定基金里面说，那不要急着就去做解约，而且不要听信外面的一般什么业务员的怂恿啊，或者说一般，
因为会很紧张，那时候一定会非常不安嘛，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就会想说，哎，那是不是要赶快把钱拿回来解约这样子。
没错啦，但是讯息多打听清楚，然后综合判断完之后再去做最后决定。因为说实在的，像最近前段时间，保险公司可能在净值上面啊，甚至说餐饮公司也有人说，哎，那到底会不会赔到？
对，
赔到那个没有办法赔。那我们应该是要先看一下政府会有没有什么动作，
是，
有没有什么动作出台？
哦，
那如果政府都有相关维护保护权益的动作在实行，那我们保护应该就没有必要再提早政府再去多做。那除非就是说，那如果真的已经到后面，当然因为有些客户是他真的急着需要用钱，
对，
那可能就另当别论。
哦，
但是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建议是解约是最后不得不的时候才会去考虑动作，他是最后一步才去才在做了。
结果我们是第一步想到
的。对。
我很好奇，那像这个保险安定基金，你们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我想象中的基金好像不大一样。以前我们基金都想说，哦，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人，然后去先缴费之类的，不用这样。
这个倒不用，因为刚才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是政府基于保单的安全所设立的机制。
对，
所以它的设计机制就是由所有的保险公司每个月去缴交那个基金的钱。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可能缴交有基金之后，那这笔钱在我们这边大家就会去自己。所以我们这边的裁员大概就是透过每个月跟保险公司收以及现有的资金的累积。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我们要去处理保险公司的财务，那如果钱不是这么够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保险法上面也允许我们先跟银行去借钱。
这样。
所以其实就资金上面来讲，它不管是现有收取的，那以及未来可以动用的裁员跟方法，那我觉得是还蛮充足的。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我相信应该是各位听众应该是可以很确保的，政府是可以维持我们保单的基本权益。
所以其实保护并不需要特别再缴费给安定基金。
没错、
哦、
客户是不需要另外
嗯嗯
额外再去缴交、
哦、
那说在如果说当客户他也可以视同他已经缴了啦，因为
嗯嗯
保险公司缴的钱毕竟是
也是从客户那
啊，那他反正就已经先算在里面、
哦、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需要再额外
不需要再额外
我们不会额外再跟客户多收另外的手续
哦。我现在才了解原来就是我们平常缴的保费里头其实就是缴给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再拨一笔钱给安定基金这边。
对对对对 对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样子如果说比如说真的出现了保险公司出现了经营问题，那是由保险公司出面去跟安定基金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赔偿或周转，或者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直接对安定基金的这边呢？
原则上处理的行政窗口
嗯，
按照我们过往基金这边
嗯
曾经处理过的问题保险公司我们大概都还是透过原来的保险公司去做相关的不管是保全还是理赔的服务、
哦、
那接下来财务上面需要的钱、
嗯、
那再才由我们基金再跟那个可能我们接管的公司或清洁公司再直接再去做一些结算
嗯哼哼哼、嗯、了解、
啊、所以其实照对客户来讲
嗯
他也并没有说因为保险公司经营出问题之后
对
那他所有的不管是理赔还是保全
嗯
就会受有影响、
嗯、
其实受影响的唯一一个人
嗯
就是公司的经营股东
你说保险公司的
对他只是可能董事会整个被拔掉经营层整个被换掉、
哦、
那对整个基本的维持运作
嗯
那大概都还是维持原来的公司在 run
嗯像你们这十几年来有真正有这样子很大件的 case 去运作吗？
其实我们过去就我们基金成立之后
嗯
处理过四间寿险公司
嗯哼
处理过四间寿险公司是那我想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国华人寿啦
对对对
国华人寿、
嗯、
那另外像国宝幸福
那
还有台中的朝阳人寿就这四间
是所以他们的保护也都是因为有这个安定基金而有受到一些的保障。那所以现在比如说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局势都非常的这个动荡也好啦，或者是啊有太多风险的因素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在保护，就是我们消费者更应该要有这样子对于保险安定基金有些更多的认识？
我觉得应该是要知道有我们这个单位存在、
嗯、对
来确保你所购买保单的安全、
嗯、
那或者是说做你的后盾
嗯哼哼
那会有这种概念或者是想法的原因是
嗯
大家如果说真的碰到办公室出问题、
嗯、
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啊
是
保护的不管是所有的理赔还是保全
嗯
到目前为止是都100%确保
哦，
没有像，因为我刚才前面不是有说明，有可能会去做打折，
对，
那目前是还没有去做到打折的动作，
嗯哼哼，
就寿险这边来讲是没有这样子处理过，
是
啊，所以在整个设计机制上面，
嗯，
那我这边要给听众一个信心，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政府的处理那个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的机制上面
是
的运作方法来讲，
嗯，
那大家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可以很有信心的，就是说在这个稳定机制下
是
那还可以非常安全的稳定我们所购买保单的基本权。
嗯哼哼，即便前一阵碰到这个防疫险的问题，那时候会不会很情势蛮紧张的？
其实我们比较紧张的是说，
嗯，
他们后面的大股东愿不愿意去增资？
哦，
啊，如果他愿意去增资，
他
愿意，拿钱出来去补他们亏损的那个漏洞，
嗯哼哼，
那说在客户的权益大概就有办法确保下去，
是，
那大概就有办法
了解。好，那如果说一般的这个像我们班的消费者想要更了解所谓的保险安定基金的话，你们有这方面的资讯上网可以让我们去查询，对不对？
当然有，那我这边大概把我们安定基金的官网在这边大概念给各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那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面去做一些查询。
嗯嗯，
那我们的官网是3W.TIGF.ORG.TW
哦，就是你们的基金的这个官方网站，
对，官方网站。 那另外我们也设有脸书的粉丝专页，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我们安定基金的介绍，那还有业务的一些相关讯息。
是只要打这个保险安定基金会就可以吗？
保险安定基金
哦，这样就可以，保险安定基金，
对对对，
哦，有这样子的粉丝专页，
对对对，
或者是直接上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对对对，
www.tigf.org.tw 这样就可以了。
对，没错。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陈总来跟我们解说的这么详细哦。说真的，我们买保险买那么多年好像还不清楚有，哎，原来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保险安定基金，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安心了。
好，也谢谢主持人跟各位听众。
好，谢谢陈总喽，谢谢您。
好，谢谢，
好好，拜拜。
拜拜。